第二十七章，无人忏悔。雷志成和杨卫宁遇难后，上级很快以普通工作事故处理了这件事。在基地所有人眼中，叶文杰和杨卫宁感情很好，谁也没有对他起疑心。新来的基地政委很快上任，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叶文杰腹中的小生命一天天长大，同时他也感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。这天，警卫排排长叫叶文杰到门岗去一趟。他走进岗亭，吃了一惊，这里有三个孩子，两男一女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都穿着旧棉袄，戴着狗皮帽，一看就是当地人。哨兵告诉他，他们是齐家屯的，听说雷达峰上都是有学问的人，就想来问几个学习上的问题。叶文杰暗想，他们怎么敢上雷达峰呢？这里是绝对的军事禁区，岗哨对擅自接近者只需警告一次就可以开枪。哨兵看出了叶文杰的疑惑，告诉他刚接到命令，红岸基地的保密级别降低了，当地人只要不进入基地就可以上雷达峰来。昨天已经来过几个当地农民，是来送菜的。一个孩子拿出一本已经翻得很破旧的初中物理课本，他的手黑乎乎的，像树皮一样满是皴裂。他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了一个中学物理的问题。课本上说，自由落体开始一直加速，但最后总会以匀速下落。他们想了几个晚上都想不明白。
你们跑这么远就为了问这个？
叶文杰问。
叶老师，您不知道吗？外头高考了。
那女孩兴高采烈地说，
高考就上大学啊，谁学习好，谁考的分高，谁就能上，一年前就是了，您还不知道？
不推荐了？
不了，谁都可以考，连村里黑五类的娃都行啊。
叶文杰愣了半天，这个变化很让他感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发现面前捧着书的孩子们还等着，忙赶紧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告诉他们那是由于空气阻力与重力平衡的缘故，同时还许诺如果以后有学习上的困难可以随时来找他。三天后，又有七个孩子来找叶文杰，除了上次来过的三个外，其他四个都是从更远的村镇来的。第三次来找他的孩子是十五个，同来的还有一位镇中学的老师。由于缺人，他物理、数学和化学都教，他来向叶文杰请教一些教学上的问题。这人已年过半百，满脸风霜，在叶文杰面前手忙脚乱，书什么的倒了一地。走出岗亭后，叶文杰听到他对学生们说，
娃娃们，科学家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家呀。
以后隔三差五的就有孩子来请教，有时来的人很多，岗亭里站不下，经过基地负责安全警卫的领导同意，由哨兵带着他们到食堂的饭厅里，叶文杰就在那儿支起一块小黑板给孩子们讲课。1978年的除夕夜，叶文杰下班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基地的人大部分已在三天假期中下了山，到处都是一片寂静。叶文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这里曾是他和杨卫宁的家，现在空荡荡的，只有腹中的孩子陪伴着他。外面的寒夜中，大 兴安岭的寒风呼啸着，风中隐隐传来远处齐家屯的鞭炮声，孤寂像一只巨掌压着叶文洁。他觉得自己被越压越小，最后缩到这个世界看不到的一个小角落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开门后，叶文洁首先看到哨兵，他身后有几只松明子的火光在寒风中摇曳着。举火把的是一群孩子，他们脸冻得通红，狗皮帽子上有冰碴子，进屋后带着一股寒气。有两个男孩子冻得最厉害，他们穿得很单薄，却用两件厚棉衣裹着一个什么东西抱在怀里。把棉衣打开来，是一个大瓷盆，里面的酸菜猪肉馅饺子还冒着热气。那一年，在向太阳发出信号八个月后，叶文洁临产了。由于胎位不正，她的身体又很弱，基地卫生所没有条件接生，就把她送到了最近的镇医院。这竟是叶文洁的一个鬼门关，她遇到了难产，在剧痛和大出血后陷入昏迷，冥冥中只看到三个灼热刺眼的太阳围绕着她缓缓转动，残酷的炙烤着她。这情景持续了很长时间后，他在朦胧中想到，这可能就是他永恒的归宿了，这就是他的地狱。三个太阳构成的地狱之火将永远灼烧着他，这是他因那个超级背叛受到的惩罚。他陷入强烈的恐惧中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孩子。孩子还在腹中吗？还是随着他来到这地狱中蒙受永恒的痛苦？不知过了多久，三个太阳渐渐后退了，退到一定距离后突然缩小，变成了晶莹的飞星。周围凉爽了，疼痛也在减轻，他终于醒了过来。叶文洁听到耳边的一声啼哭，他吃力地转过脸，看到了婴儿粉嘟嘟湿乎乎的小脸儿。医生告诉叶文洁，他出血达2000多毫升，齐家屯的几十位农民来给他献血，他们中很多人的孩子他都辅导过，但更多的是素昧平生，只是听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说起过他。要不是他们的话，他死定了。以后的日子成了问题。叶文洁产后虚弱，在基地自己带孩子是不可能的，他又无亲无故。这时齐家屯的一对老两口来找基地领导，说他们可以把叶文洁和孩子带回家去照顾。男的原来是个猎户，也采些药材，后来周围的林子越来越少，就种地了，但人们还是叫他齐猎头。他们有两儿两女，女孩都嫁出去了，一个儿子在外地当兵，另一个成家后与他们一起过， 儿媳妇儿也是刚生了娃。叶文杰这时还没有平反，基地领导很是为难，但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就让他们用雪橇把叶文杰从镇医院接回了家。叶文杰在这个大兴安岭的农家住了半年多，他产后虚弱，没有奶水。这期间，杨东吃着百家奶长大了。喂他最多的是齐猎头的儿媳妇，叫大凤。这个健壮的东北妮子每天吃着高粱米大碴子，同时奶两个娃，奶水还是旺旺的。屯子里其他处于哺乳期的媳妇们也都来喂杨东，他们很喜欢他，说这娃儿有他妈的灵气儿。渐渐的，齐猎头家成了屯里女人们的聚集地，老的、少的、出嫁了的和大闺女没事都爱向这儿跑。他们对叶文杰充满了羡慕和好奇，他也发现自己与他们有很多女人间的话可谈。记不清有多少个晴朗的日子，叶文杰抱着杨东同屯子里的女人们坐在白桦树筑围成的院子里，旁边有玩耍的孩子和懒洋洋的大黑狗，温暖的阳光拥抱着这一切。他每次都特别注意看那几个举着铜烟袋锅的，他们嘴里悠然吐出的烟浸满了阳光，同他们那丰满肌肤上的汗毛一样发出银亮的柔光。有一次，他们中的一位将长长的白铜烟锅递给他，让他解解乏，他只抽了两口就被冲得头晕脑胀，让他们笑了好几天。同男人们，叶文杰倒是没什么话说，他们每天关心的事儿他也听不太明白，大意是想趁着政策松下来种些人参，但又不太敢干。他们对叶文杰都很敬重，在他面前彬彬有礼。他最初对此没有在意，但日子长了之后，当他看到这些汉子如何粗暴地打老婆，如何同屯里的寡妇打情骂俏时说出那些让他听半句都脸红的话，才感到这种敬重的珍贵。隔三差五，他们总有人把打到的野兔、山鸡什么的送到齐猎头家，还给杨东带来许多自己做的奇特而古朴的玩具。在叶文杰的记忆中，这段日子不像是属于自己的，仿佛是某片从别的人生中飘落的片段，像一片羽毛般飞入自己的生活。这段记忆被浓缩成一幅幅欧洲古典油画，很奇怪，不是中国画，就是油画。中国画上空白太多，但齐家屯的生活是没有空白的，像古典的油画那样，充满着浓郁的化不开的色彩，一切都是浓烈和温热的。铺着厚厚兀了草的火炕，铜烟锅里的关东烟和墨烟，厚实的高粱饭，65度的高粱酒，但这一切又都在宁静与平和中流逝着，像屯子边上的小溪一样。最令叶文杰难忘的是那些夜晚，齐猎头的儿子到城里卖蘑菇去了，他是屯子里第一个外出挣钱的人，他就和大凤住在一起。那时齐家屯还没通电，每天晚上他们俩守在一盏油灯旁，叶文杰看书，大凤做针线活。叶文杰总是不自觉地将书和眼睛凑近油灯，常常刘海被烤得哧啦一声，这时他俩就抬头相视而笑。大凤从来没出过这事儿，他的眼神极好，借着炭火的光也能干细活。两个不到半周岁的孩子睡在他身边的炕上，他们的睡相令人陶醉。 屋里能听到的只有他们均匀的呼吸声。叶文杰最初睡不惯火炕，总是上火，后来习惯了。睡梦中，他常常感觉自己变成了婴儿，躺在一个人温暖的怀抱里，这感觉是那么真切。他几次醒后都泪流满面，但那个人不是父亲和母亲，也不是死去的丈夫，他不知道是谁。有一次，他放下书，看到大凤把纳着的鞋底儿放到膝上，呆呆地看着灯花，发现叶文杰在看自己。大凤突然问：“
姐，你说天上的星星咋就不会掉下来呢？”
叶文杰细看大凤，油灯是一位卓越的画家，创作了这幅凝重色调中又带着明快的古典油画。大凤披着棉袄，红肚兜和一条圆润的胳膊露出来，油灯突出了他的形象，在他最美的部位涂上了最醒目的色彩，将其余部分高明地隐没于黑暗中，背景也隐去了，一切都淹没于一片柔和的黑暗中，但细看还是能看到一片暗红的光晕。这光晕不是来自油灯，而是地上的炭火照出来的。可以看到，外面的严寒已开始用屋里温暖的湿气在窗户上雕出美丽的冰纹了。
你害怕星星掉下来吗？
叶文杰轻轻地问。大凤笑着摇摇头：“
怕啥呢？他们那么小。”
叶文杰终于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天体物理学家的回答，他只是说：“
他们都很远很远的，掉不下来的。”
大凤对这回答已经很满意，又埋头做起针线活来，但叶文杰却心绪起伏。他放下书，躺到温暖的炕面上，微闭着双眼，在想象中隐去这间小屋周围的整个宇宙，就像油灯将小屋中的大部分隐没于黑暗中一样。然后，他将大凤心中的宇宙置换过来。这时，夜空是一个黑色的巨大球面，大小正好把世界扣在其中。球面上镶着无数的星星，晶莹地发着银光，每个都不比床边旧木桌上的那面圆镜子大。世界是平的，向各个方向延伸到很远很远，但总是有边的。这个大平面上布满了大兴安岭这样的山脉，也布满了森林，林间点缀着一个个像齐家屯一样的村庄。这个玩具盒般的宇宙令他感到分外舒适。渐渐的，这宇宙由想象变成了梦想。在这个大兴安岭深处的小山村里，叶文杰心中的什么东西渐渐融化了，在他心灵的冰原上融出了小小的一汪清澈的湖泊。杨东出生后，在红岸基地，时间在紧张和平静中又过去了两年多。这时，叶文杰接到了通知，他和父亲的案件都被彻底平反， 不久之后又收到了母校的信，说他可以立刻回去工作。与信同来的还有一大笔汇款，这是父亲落实政策后补发的工资。在基地会议上，领导终于称他为叶文杰同志了。叶文杰很平静地面对这一切，没有激动和兴奋。他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，宁愿一直在僻静的红岸基地待下去。但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他还是离开了本以为要度过一生的红岸基地，返回了母校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